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出现了生育率急剧下滑的情况，
有时候也会考虑老无所依的情况，不过时代在发展，以后的情况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吧，可能是周围也有不生的朋友，所以没感觉到任何的压力。
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谈如何拯救中国的人口危机。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白皮书，呼吁中国履行公平竞争承诺。又跟中国有关，俄罗斯知名海军设计局负责人遭到判刑。中国把萨斯病毒武器化，以及新冠疫情起源的不解之谜。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是等于说是做实了这件事情，就是军方在努力的突破这个医学伦理的道德去做这个生化武器，或者是增强人体功能这一系列的这个实验。这当然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中国政府在星期二5月11号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状况进一步的恶化，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人口健康与社会福利保障蒙上更深的阴影。
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人口健康与社会福利保障蒙上更深的阴影。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星期二5月11日公布了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中国人口达到14亿1178万人，过去十年来人口年平均增长是 0.53%， 这比上一个十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又下跌了 0.04 个百分点。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还显示，15至59岁青壮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 63.35%， 比十年前大跌 6.79 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的人口占 18.7%， 比十年前大增 5.44 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许多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总体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尤其是未富先老人口的增多，意味着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将继续加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但是观察人士们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源自政府的人口政策，尤其是强行实施一胎化政策。过去几年来，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最新人口普查报告说，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17.95%， 比十年前上升 1.35 个百分点。官方称，这是政府调整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的证据。但是，分析人士们认为，这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力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许多育龄人口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政府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 0.04%， 越来越多的现代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但是呢，逐渐推行家风建设、弘扬传统孝道等方式，试图来挽救日渐严重的人口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8日，也就是中国召开全国人大的前几天，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议，一则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于其网站的答复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答复说，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寥寥几行回答引起强烈反弹，大家纷纷猜测东三省即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尽管卫健委两天后立刻澄清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等猜测不是答复本意，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讨论网民热情不减。尽管对东三省近年来各项疲软的经济指标和表现众说纷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东三省近年遭遇严重人口下降。经美国之音记者查阅官方数据，东三省在2014到2019五年中人口减少大约在350万。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东北资源型城市人口加剧外流，空巢现象严重，同时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也节节下降。人口学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介绍，东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人均 1.89 降到2000年的 0.9 再到2015年的 0.56， 这个数字远低于同年的全国平均生育率 1.05。 对此易富贤发出这样的警告，东北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
中国的结婚数在快速下降，比如说20岁到24岁的结婚的人数2011年还有953万，到了2018年只有436万，2019年只有365万了。那么这意味着出生数在快速的减少。
2021年元旦，上海的医院里27个婴儿来到世间，而在1990年元旦这个数字是2784，也就是说上海2021年元旦新生儿数量是31年前的 1%。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4月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量仅有约10万人，比2019年的 13.2 万下降了 24.3%， 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这样说，
从生育的主体上来说，这个80后90后是这个我们整个育龄人群的这个生育主体，那么这部分生育主体呢，从队列上来看，育龄妇女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再加上呢晚婚晚育，加上还有一些不育的这问题，这个导致了生育率的一种这个下降。另外呢，就是80后90后出生这个时间啊，和这个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所以呢这部分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他们也觉得呢人生目标不完全都是生孩子，他们更注重职业的发展和个人的一种人生目标的这个实现。
30岁的卢西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生活已经8年，是一名坚定的不育主义者，他的原因很简单，不喜欢孩子。30岁从中国传统来看已经是高龄婚育年龄，但是卢西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
从小就不喜欢孩子，初中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孩子，家里其他人也没有很喜欢，带孩子玩什么的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责任感。周围的朋友有孩子的并不多，很多都养猫，我的大学室友们都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压力。我觉得只有政府更注重女性权益，减少生育成本公司承担的那部分，从而降低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歧视，才能缓解生育率低的现象。
在中国不少育儿网站和论坛里，碎钞机和吞金兽是两个经常被提起的形容生儿育女花销甚高的代名词。来自苏宁金融研究院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 42岁的北京姑娘张南峰供职于北京一家日企。结婚十年的她在不要孩子的问题上和丈夫意见一致，因为不想降低生活质量，也没有信心能养育好下一代。
有时候也会考虑老无所依的情况，不过时代在发展，以后的情况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吧。可能是周围也有不生的朋友，所以没感觉到任何的压力。当别人谈论由于父母带孩子产生的矛盾和争吵，由于辅导孩子功课产生的苦恼等等情况，还挺庆幸没要孩子的。生育率低其实跟政策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想生的多穷他都会生，不想生的政策多好都不会生。
春节结束后的一个周末，张南峰和老公临时决定去河北度了一个滑雪长周末。在他们看来，这可比送孩子去上钢琴课和足球课有意思多了。对于接下来的生育政策，陆杰华教授表示会建议政府全面放开，但是政府是不是采纳还说不好，而且即使放开了，效果也不一定很明显。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处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关键节点，无论是放三孩还是全面放开，那么你放开呢，至少是一个这个信号吧。我们不希望我们像这个韩国那样吧，它的生育率这已经这非常之低。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节点上做好调整，调整越早呢，可能会越主动。
在被问到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提高生育率时，易富贤这样回答：
中国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人口问题千疮百孔，出现了很多短板，要鼓励生育就需要补齐所有的短板，但是短板在哪里，窟窿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有人说这个房价太高了，医疗费用太高了，那么要改善住房，降低房价，降低医疗费用，首先中国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财力还是个疑问。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放开学术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然后看看我们到底是在哪里出现短板，在哪里有窟窿，然后让学者进行自由的研究，然后共同的研究如何低成本的提高生育率。
而民政部今年刚刚出炉的离婚冷静法则引发众怒。自从2020年元旦施行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以来，民众在网络上对此新规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纷纷抱怨为何不设立结婚冷静期。对此，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表示：
这个冷静期体现了立法者的苦心，婚姻是一种高层次的契约，更应该受到规制，生育呢应该是婚姻的粘合剂，所以这样的规定呢可能促进生育，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冷静期的立法目的呢应该是让婚姻回到理性，不要动辄就离婚。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价值观，只是中国政府更务实更高效一些。当然不能说不让人随便离婚就一定能促进生育，但是这个立法是从社会的稳定结构来考虑的，如果大家都很率性，这个社会也就没法运转了。
对此，人口专家易富贤也觉得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对保持传统家庭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离婚冷静期是很多国家的惯例，不应该过度指责。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太高了，太容易了。中国的离婚率目前是日本的2倍，是台湾提出跟韩国的1.5倍，尤其中国的东北的离婚率差不多是日本的3倍，是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
本文中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两位人口专家陆杰华和易富贤，以及两位不愿意生育的女性卢西和张南峰，在采访中都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生育率一旦下降就再也很难回升了。政府控制生育很容易，但是想要鼓励生育却难于登天。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关系紧张持续之际，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敦促中国政府不要以内部文件等隐秘的方式排斥美国的产品。
拥有900个公司会员的中国美国商会
发表最新年度白皮书，称中国政府应该放弃使用含蓄、非公开发表或内部指引的方式，要求本国用户使用国产品牌取代美国或其他外国产品和服务。
商会主席葛国瑞星期二5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虽然制定了平等对待外国企业的有关规定，但是当两国关系转差时，地方政府官员选择走政治上更安全的路线，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他还说，美国公司有理由担心会遇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因此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北京多次宣称平等对待外国公司，并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但是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市场准入受到限制，政府规管程序不透明，政府优待国内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以及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今年3月，瑞典 H&M 和其他一些世界知名品牌针对新疆存在强制劳动表达忧虑后，遭到中国网友的抨击和抵制。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审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星期表示会在近期与中国官员接触，评估两国贸易协定实施情况，有关会谈的结果将影响拜登政府如何处理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
针对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5月11号发布的2021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美国商会代表和中国学界都表达了不甚乐观的看法。当中根据商会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商会员都把两国的贸易摩擦列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即将届满3周年之际，中国美国商会以新旧交织的挑战持续给在华美企带来考验为题，发布最新的白皮书。商会指出，随着美中两国在2019年互相征收关税和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以来，2020年的政经情势更加复杂，而且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带来更多的全新挑战，这让大多数的美企都将美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列为他们未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虽然中国已于2020年初颁布中国外商投资法，并承诺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享有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商会主席葛国瑞周二5月11号在视讯记者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在此一公平竞争环境的执行上并不到位，尤其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内循环政策，再加上美中双边关系的恶化，都让地方官员更加排挤外资企业。
When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worsen,
葛国瑞说，当美中双边关系恶化时，他们经常发现市场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执行尤其不到位，特别是美企会员所处的省级和直辖市政府常常偏好地方企业。他说，商会看到基于美中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地方官员常常打出安全牌，那就是偏好当地的中资企业。
Which is to offer preference to domestic industry.
商会指出，即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中经贸往来仍然热络，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于2020年达到了5600亿美元。不过商会也看到，基于两国的对峙，许多友好防护机制进一步遭到破坏，使得美中关系在各领域都呈现持续恶化的势头。例如在经贸、国家安全、执法、新闻与媒体，甚至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 而新冠疫情之爆发，除了加速上述关系之恶化趋势外，更加深了两国间的不信任感，使得双方重新将关注点集中在供应链安全、企业回流和对各自国内制造业的保护态度等。商会认为，这些发展趋势都对在中国经营的美企带来新的挑战。至于在既有挑战上，商会指出，许多长期困扰外资企业的营商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长期以来对其国有企业的扶持，偏好内资企业的产业政策，采购过程中相较于外国技术和产品而言，对中国境内的技术和产品提供了力度更大的优惠。另外，商会表示，中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本地化上的僵化要求，以及网络入侵问题上，也都有待大幅改善。中国美国商会有超过4000位会员，代表着900家在华营运的外资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周透露，他即将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展开会谈，评估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定的执行成效。对此，葛国瑞表示，商会乐见两国展开对话，也会密切观察，但他不认为美国会轻易取消两年来对中国所征收的进口关税。至于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他说这是为期两年的承诺。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对美采购可能有所放缓，但随着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劲的复苏力道，他预期中国今年在航空、农业、高科技机械设备和服务商品等方面的对美采购应该会更加积极。对于拜登政府的抗中立场，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两年内美中两国关系好转的几率并不高。
There are elements at play.
葛国瑞说，有一些因素将导致两国未来仍然维持相当鹰派的作风，他认为这将持续长达两年。他说，基于内部政治的原因，两国高层的领导班子都不太可能对其双边关系中潜在的挑战有所示弱。
Going soft on the perceived challenges that are in the relationship.
针对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两年来的成效，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则表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成效。他说，一方面基于美国的施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本地的企业和经济，因此不管是专利、商标还是版权等方面，中国在法源和司法执法上都已经看到进展，虽然这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获得解决。例如，对于商标蟑螂抢注驰名商标的恶行，他说中国法院现在对外资做出了比较公平的判决，一改过去跨国企业根本不想透过法院仲裁来维权的心态。不过就产业别而言，罗斯也引述白皮书表示，不少美企仍然持续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竞争的待遇，例如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排挤，原因除了有在地竞争的因素外，也掺杂了政治因素。另外，虽然中国还在修改反垄断法，但不少美企并购案的本质根本无关乎竞争，但中国基于整体的产业保护政策，对这一类可以让美企做大的并购案之审批长期还是倾向悲歌。罗斯还表示，在美国企业中，对中国政府政策和市场开放之进展最不满意的要属于科技相关的产业。他说，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业别，但在中国却受到最大的市场进入障碍，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善这些对外资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罗斯也呼吁美国政府放弃美中经济脱钩的思维。他说，虽然美国政府有其国安的考虑，但美国若持续追求与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脱钩，或对在美发展的中资企业有敌意，这对美国经济、在华营商的美企基本上都是不利的。针对中国美国商会所发布的白皮书和部分政策建议，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瑞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外资若期待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在法律法源方面和律师人才的培养上都需要时间。中国政府现在非常鼓励企业创新，并追求知识产权的自主，因此会逐步做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至于对外资所抱怨的不公平竞争问题，瑞蒙说，首先美国政府如果对在美国的中企不公平，那么中国政府当然也必须做个姿态，不可能完全平等对待在中国的美企。其次，外资的决策速度不够快，让他们在中国的竞争力越来越弱，这也是原因之一。瑞蒙说，
本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就在减弱，原来他们是有很多的竞争力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们的决策是比较缓慢，响应速度不够快，那么自然订单你就拿不到了嘛。那中国就是很快很快，就当地的政府要做一个决策的话，希望你在很短的时间就有反应。
不过瑞教授也坦承，中国基于国安的考量，在一些关键战略产业上会偏好进口替代型的中资，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以免未来因为疫情或其他因素遭到封锁而冲击到中国本地的经济。针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成效，瑞蒙说，中国已经执行过半了，但他无法控制因为疫情所产生的障碍，如通关障碍。就他了解，中国在能履行的方面都已经履行了。瑞蒙表示，他对美洲贸易会谈和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不是太乐观，因为两国紧张关系未见缓和，而且疫情也尚未受到控制，因此贸易可能不是双方政府的优先施政事项。另外他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适当放宽关税和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但目前看来可能性也很低。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媒体日前报道说，中国科学家曾经在一份文件中提到把萨斯病毒武器化，并且称萨斯病毒预示着基因武器的新时代。报道说，这份文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家和高级工卫官员2015年时所撰写的。美国国务院去年五月调查新冠疫情起源的时候，也曾经获取这份文件。文件再次引发了一些人对新冠疫情起源的怀疑与争议。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了前美国沃尔特里德研究所病毒学家林晓旭博士进行探讨。
林晓旭博士，有关文件中呢提到萨斯病毒可以人为操纵成为一种新型的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呢制成武器，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来。这份文件还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将使用生物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5月10号说，中方一贯严格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义务，不发展、不研制、不生产生物武器。同时呢，中方已就生物实验室安全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管理体系。对这个事儿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建立一套完善的这个体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文件上可以这么说，政府的规定上可以这么说，但具体实行的时候是要有很多专业的人士经过很多的培训，而且要有严格的监管才能够真正实施的才能真正实施到位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2018年美国的领馆派人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他们所拿回来的报告实际上也很明确提到，即使是比较顶级的像武汉病毒实验所的话，都还有很多安全的问题实验室操作的人员是否按照规范去操作，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在任何的实验室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对吧？就是说你规范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如果做的人不严格执行，操作的人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这就是做不到。那就是 就仍然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的泄漏、实验室的事故啊等等。这是从就是这是从实验室这个运作这方面来说。那牵扯到就是中共签署了这个生物武器公约，中共确实签署了，但是实际上从一些情报部门的消息来看，包括比如说以色列情报人员就曾经很明确的说过，中共确实在开发这个生物武器。那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其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中共是很明确的把它变为现在军中的一个战略方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徐德忠也就是第四军医大学这位教授，他确实写了这个非典的非自然这个起源这本书。那确实它不是一个秘密的一个报告，它确实是一本书，但是作为一个军中有影响的这个学术带头人那么他这么明确的写探讨这样一个病毒有可能用作生化武器，那么当然就是说整体上军中已经在这方面是可以是公开讨论，而且这个还是2015年的时候。那么到了2017年像贺富初啊还有像张世波啊等等，就是张世波是前国防大学的校长嘛，那么他很明确都已经提到了这个生物武器可以带来战略的制高点，对吧？那么这个是作为军事战略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他们来提出来，所以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是一本书，就是一种探讨一种可能性。那么他们已经很明确的在军中很高层就是说在军中的战略的方面都把生物科技的发展和生物武器的发展这个变成了一种战略性的这个发展方向了。那么也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这方面可以作为生物武器，那么他们也特别强调包括人机一体化呀等等还有通过基因剪辑的技术来提高士兵的体能效能等等。那这些方面其实他们都已经在积极的在运作了，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上非常关注中国开发生物武器用生物技术来提高这个士兵的效能啊等等，通过基因剪辑这些技术就突破医学伦理来研发新一代的这个你可以说是机器战士啊或者是增加功能的战士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带来全球的关注当然最担心的也确实是病毒啊细菌之类，如果经过加工的话那如果有针对性的对不同的种族进行攻击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刚才提到的张世波他也很明确的在2017年就已经提到了可以就是研发特定种族基因针对特定种族基因的这样一种生物武器进行攻击。那你就是从就是军中的高层就已经是可以讨论这件事情，公开讨论这件事情，而且你作为这个国防大学的这样的校长这样的人员的话，你探讨这样的可能性等于就是说你在整个军中的教育体系你所培养的军中的下一代重要的这些研究人员的话，他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做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是等于说是做实了这件事情，就是军方在努力的突破这个医学伦理的道德去做这个生化武器或者是增强人体功能这一系列的这个实验，这当然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三月份发布的与中国的联合溯源研究报告呢称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但是这个结论呢引起了许多专家的质疑。那么如何看待新冠疫情起源的这个不解之谜你怎么看呢？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调查报告呢一定程度上是比较荒唐的，因为我并不觉得这个真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因为你从原始的数据到去研究之前的这个 terms of reference 还有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原始数据西方的这些专家能够看到，这个事先都已经是很明确的是就是完全是在中共政府的掌握之下那么中国的科学家在做这个数据的收集数据的这个研究分析等等，那么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去只不过相当于是一个 data review 就好像说一份研究报告所有的数据的收集分析整个过程都是别人做的，你是只是相当于一个同行评审一样的，你只是个 reviewer， 你看哎，这个数据报告分析结果有什么问题你要求他们再改进啊或者怎么样，相当于这种角色。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报告就是中国的报告，只不过是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几个专家去做了一个 reviewer 所以这个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冠名为自己的这个研究报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如果这个报告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国专家去做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就没有它的独立性嘛。所以本来去年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上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倡导之下要求进行独立调查的这个初衷，关键是要有一个独立性的调查。那现在已经彻底违背了这个独立性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说这个实验室泄漏是极不可能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荒唐的结论嘛，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头谈的赛头都看不下去了，那更不用说国际上很多的这个同行都不会认可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也有现在也有国家的美国的国家实验室，还有一些个别的有影响力的专家像 Stephen Quay 在西雅图的，他们就通过这些具体的这个病毒的分析，还有一些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都觉得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非常大。西雅图的 Dr. Quay 甚至觉得这个可能性在 99%， 他是通过 Bayesian Analysis 这种分析手段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病毒的疑点传播学上的疑点等等综合分析而得到的可能性的分析，他觉得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达到了 99%。
我们知道武汉是中国最早爆发新冠疫情的地方，中国当局呢从这个一开始呢就大量封杀有关武汉疫情的信息，抓捕公民记者，最近呢有人呢这个因为备份疫情文章被控罪，对这个事情呢您有什么看法吗？
这等于是反过来的佐证了，就是你中国政府有很多事情是隐瞒大众的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做法，中国老百姓更应该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在武汉发起的，造成了中国人多少的是伤害，对吧？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了，整个数据其实官方都是不透明的。那么有一些公民记者还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备份这些social media 上面的这个数据的话，这个本来就是很残存的一个信息的空间，就是民间自发的在争取有这么一点点自由的这个信息的空间，但现在也被政府打压下去所以这反过来就是佐证了中国政府确实有很多隐秘的事情不让老百姓知道，仍然把这个公共健康的这个灾难当作国家的这个秘密，而且跟着这里面还牵扯到就是说中国本身自己是不是在研发生物武器那么这个病毒在武汉的爆发是不是跟实验室的泄露直接相关的。那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这种打压的手段我觉得只会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谴责，而且让国际社会更加相信中国政府在隐瞒整个疫情的来源以及造成的实际的死亡人数的这个现状。就跟现在比如说人们都很关注印度，看到这个疫情爆发，对吧？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个印度的这个实际情况，印度很多地方这个边缘的地区的数据也都报来不及。那其实中国去年当这个大爆发的时候也一样是类似的情况嘛，也是很多地方这个死亡，很多人这个家庭的这个灾难都没有办法能够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按照同理心去比较的话，人们当然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到真实的当年在武汉发生了什么，对不对？这个是对中国老百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的。
那么美国拜登总统呢最近表示支持美国与世贸组织进行谈判，放弃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允许较贫穷国家生产自己的疫苗来作为疫苗供应的一种手段。美国放弃疫苗专利是希望造福世界而非推动中国生物技术，这种观点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的核心不是专利的问题，对于很多低收入的发展中的一些国家你就算是开放了这个专利，他们本身也很难是自己制造，对吧？那么从最近辉瑞的这个总裁他发给员工的一封信来看，也很明确的，他们曾经就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向所有的国家就是开放 order， 对吧？让他们能可以订购辉瑞的这个 mRNA 的疫苗。但是很多国家当时呢本身也考虑到比如说这个储存的条件运输条件他们无法满足，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对 mRNA 的疫苗还没有信心，所以那时候他们没有定，并不是说辉瑞不这么做。然后另外本身他也有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了不同的这个价格范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也是给予很大的优惠甚至有的就是很收入很低的国家也是按照成本价去做的，虽然他没有捐赠这个做法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很明确的对不同国家的这个能力还是考量其中的。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这个好像这些大的这个医药公司的话，他们仍然可以更多的让利。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确实是，就是说什么叫公平，对吧？对于这些不同国家的这种支持的话，对于弱的国家给予更大的支持，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都是各个国家可以进一步跟这个不同的大的医药公司进一步协商的。而不是说简单的你放弃了知识产权好像就解决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esture， 一个姿态，但是这里面本身牵扯到你会可能扰乱市场，那么个别有可能有潜力的国家像中国啊等等，也可能拿到专利以后就会在国际范围内去竞争这些重要的这个 raw material， 那这些方面当然也会带来这个市场上也许更难够到必要的这些 raw material， 这些制造这个 mRNA 疫苗的这些就是原材料吧。那这里面其实也牵扯到就是其他国家，即使你现在去做，你即使拿到配方去做的话，很多这些生物制剂的这个质量你也很难做到像美国这种程度的。其实从我们本行来说，就是生物科技本行的来说，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酶其实都是用的是西方公司的，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做的实验，很多也是依靠这个西方这些公司所生产的这些酶啊制剂啊等等，因为他们的质量比较高，纯度比较高，做出来的实验的数据是比较可信的，又没有太多的杂质，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即使告诉你怎么做了，但是你如果没有西方公司提供你这么多其他的这个原材料，你也做不出高质量的。而且大规模生产的话，还不仅仅是实验室范围去做，你需要比较精通的对吧，就是工程师啊，这个生产车间，还有这个 GMP 生产的一系列配套的这个监测啊等等，这一系列都得跟上，而且都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员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这个根本也赶不上各个国家现在需要疫苗的这个需求，时效性上也跟不上，而且你即使做出来，其他国家去做也不见得能够有这样的美国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纯度可能也跟不上。那么如果纯度跟不上，你的效力也可能跟不上，你的这个副作用安全度就是也不见得能跟得上，看起来都是同样的配方，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很多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开放一个知识产权就解决了，这个是政府官员脑袋一热就觉得我一个美好的一个姿态就能够带来美国更高的这个声誉，好像是一个很人道的做法，但是有可能扰乱了市场，反而使得有能力的公司不能够更大规模的增加他们的产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那还不用说，就是这些大公司，当然他们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能够召集到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包括人力原材料生产能力啊等等各方面聚集在一起，才能够生产的这种新的这个 mRNA 的疫苗，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就是很有问题吧，所以我觉得国际上本身争议也是非常多的，我个人也并不欣赏这个做法。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国药集团的一款新冠疫苗呢，获得了世卫组织批准进入紧急使用清单，似乎意味着中国的疫苗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背书呢，它主要看中了国药疫苗就是在阿联酋所做的这个三期临床试验，就是国药方面基本上只提供了在阿联酋还有在巴林所做的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上就是基本表明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呢还有一定的保护率，可以达到接近 78%。如果把所有的年龄段都加在一起算的话，官方曾经说是接近 78.9 吧。那这样一个保护率，世界卫生组织就觉得可以给它背书。然后呢也强调中国的这个灭活的疫苗它比较容易储存，并不需要冷冻储存。那另外中国方面呢也在这个药瓶上做了一些新的革新，使得药瓶是否暴露在高温下面，或者是这个药瓶不完整等等，都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标记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变色的标记能够反映出来。那当然对于试打疫苗的这些医务人员来说，它会带来一个便利。有这样一些做法，有这样的好处。那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其实实际上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把这个国药加入这个紧急使用许可这个清单，做这个决定的这个小组成员呢总共六个人，而他们这个小组跟评估整个疫苗的这个数据的 这个 SAGE 小组又不一样了。这个 SAGE 小组呢是14个人，他是就是策略性顾问团队，他们是在4月29号曾经开了一个会议，那由这个14个专家参与，那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同时参与这个会议，包括很多就是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个公共健康的机构的一些负责人的代表都参与过这个会议，他们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对吧？在这个评估的过程还相对透明一点，那可以看得到，就是对于国药疫苗最后的评估，实际上即使是这个 SAGE 小组他们给出来的评估里面，有很多方面他是觉得中国的数据置信度还比较低的，因为特别是牵扯到大于60岁，大于或者等于60岁啊，这样人群吧，60岁以上这个人群，他们觉得这个安全的数据是不够的，保护力的数据也没有，因为总共在阿联酋就是对照组和试验组加起来才400多人，而这两个组都没有任何一个老年人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这里面就造成了就是没法拿到老年人这个人群组的这个数据，这就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那同时呢对于副作用方面安全，这个疫苗安全方面也欠缺数据特别是对于孕妇对于有免疫缺失的，还有一些有可能使得病症加重的这些基础病的这些情况呢，也都是没有充分的数据。所以这个 SAGE 的专家给他们的评估最后是可信度有的是低或者是非常低。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份评估报告的话，这个世卫组织不应该急着给这个国药的疫苗给他这个许可，你应该是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因为这个国药在这个南美，对吧，在阿根廷和秘鲁也还有做这个三期临床试验，还有一些数据没有提供过来。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说你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是可以去要求这个国药提供这些数据的，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然后就是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两天以后，这个世卫的就是技术顾问小组就这6个人就把这个国药的疫苗加入了这个许可清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本身一定程度上你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自己给自己打脸，你等于说我这个 SAGE Group 是一个虚设的东西，他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顾虑我根本可以不顾，可以根本不考虑，对吧，我就仍然把它列为清单。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不严谨的。实际这个医疗中人们都认为老年人是有可能有更大的风险的嘛，所以这句话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官方的文件里这么说，我觉得是本身就比较荒唐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你李晓旭博士。
哎，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很出名的一家海军舰船设计局的负责人被判重刑，这起案件被怀疑跟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气垫登陆舰有关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工专家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遭到了判刑。不过呢，这起案件涉及到了对海军舰船了如指掌的如此高级别的专家，因此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海军舰船专家普罗佐罗夫因为被控叛国罪遭判刑之后，他的上诉最近失败。俄罗斯最高法院新闻处4月29日发布的消息说，最高法院裁决对普罗佐罗夫一案维持原判。圣彼得堡城市法院去年2月份判处普罗佐罗夫14年的徒刑和20万卢布的罚款，同时没收了在他的家中搜查出的5万多美元的现金和豪华汽车。同许多涉及中国的俄罗斯科学家被判刑的案件一样，普罗佐罗夫一案也高度对外保密。但法院宣判时，法官公开了判决书中的开始和结束的部分，其中特别有中国情报人员的描述。许多俄罗斯媒体认为普罗佐罗夫 同样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惹祸。普罗佐罗夫2018年在圣彼得堡被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科学家，特别是军工和航天领域的专家，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被判刑。但与他们相比，普罗佐罗夫的级别非常高，他是著名的前苏联和俄罗斯海军黑海人舰船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和局长。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海军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关注这起案件的圣彼得堡和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媒体报道说，普罗佐罗夫一案可能同中国从乌克兰采购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有关。普罗佐罗夫被捕之前的几年中，曾十分频繁地去中国旅行出差。中国2009年曾经同乌克兰签订了总金额达3亿多美元采购4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的合同，其中2艘在乌克兰建造，另外2艘在乌克兰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之下在中国建造。当时属于乌克兰位于克里米亚的海洋造船厂2012年开工建造，在2013年4月份第一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交付给中国，第二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也赶在2014年俄罗斯完成吞并克里米亚前夕交付中国。而普罗佐罗夫当时所领导的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为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运输中国开发研制了海上搭载平台。但也有分析认为，除了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之外，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因为擅长前苏联海军舰船等装备的升级改装保养和维修，因此一直同中国、越南、印度等装备有许多苏制和俄制海军装备的国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中国多年前曾经从俄罗斯采购了大批的基洛级柴电潜艇和现代级驱逐舰。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组建，被认为是前苏联较早成立的著名的海军设计局。这家设计局早期主要负责苏联黑海舰队大型舰艇的维修保养和改装升级设计，后来开始为苏联海军设计开发包括电子侦察船在内的一些特殊的技术舰船。苏联解体后，直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海军曾经共同使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黑海人海军设计局也归属于乌克兰，总设计师普罗佐罗夫当时拥有乌克兰国籍。黑海人设计局那段时期设计升级改装了乌克兰海军唯一的一艘潜艇扎巴罗热号，后来还曾经为乌克兰海军设计开发过侦察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也被俄罗斯控制掌握。普罗佐罗夫在2015年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他所领导的舰船设计局后来在2018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旗下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造船厂合并。黑海人设计局当时所在的那栋著名的办公大楼也被市政府收归所有。这处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大海街一号的建筑一直是当地的一处主要的地标。多年前曾经有乌克兰的财阀试图夺取这栋建筑开设酒店，这起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在2002年之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普罗佐罗夫一直是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的议员。普罗佐罗夫在1986年加入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从1996年起担任总设计师和局长。当地媒体说，普罗佐罗夫不但掌握有很多的海军机密，也对苏制和俄制海军舰船装备了如指掌。俄罗斯法院有关叛国罪的案件的审判现在越来越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中国有关。评论人士萨尔塔托夫说，叛国罪的定义现在被稀释，而且能在此基础上能很灵活地给人定罪。 萨尔塔多夫说，当局不一定必须拥有现场转交情报或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当局只要认为对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就可能定罪。萨尔塔托夫说，早在2012年年末，俄罗斯法律中有关叛国罪的条款的定义就被扩大，目前在更广泛的范围都可以定义叛国罪。今年73岁的普罗祖罗夫认为自己清白，否认犯罪。普罗祖罗夫的辩护律师说，他可能无法活着走出监狱，法院的判决等于是无期徒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5月11号星期二表示，虽然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但是呢，仍将继续努力争取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还表示，中国声称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完全是背离事实。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4日召开，世卫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需在星期一完成网络报名，但台湾仍未收到邀请函。这已经是台湾连续第5年未收到邀请。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星期二表示，台湾不会放弃参与的机会。他说，台湾除持续寻找理念相近的国家帮忙发声外，也希望世卫组织愿意发邀请函。陈时中还说，台湾还准备在世卫大会期间与理念相近的国家通过视频模式进行双边跟多边会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一天前也表示，外交部将继续与卫生福利部共同努力，奋战到最后一刻，尽全力争取台湾的与会权利。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也说，台湾会奋战到最后一刻。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也做了妥善安排，但台湾称相关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与国际认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推特上发文回应，无耻的谎言，这显示中共不讲真话。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与国际认知，中国政府重谈一中原则等陈词滥调，持续不断曲解联合国大会决议及世卫大会决议，只是凸显中国政府公然说谎，误导国际社会，不断打压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欧江安还说，中国恶意阻挡是世卫组织未能将台湾纳入技术性讨论的主要障碍，这也更加证明中国持续将政治凌驾于健康人权的霸道行径，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报道称，台湾外交部还呼吁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看待全人类的卫生安全，切勿再以偏狭自私的政治考量忽视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全球防疫合作的强大声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五曾呼吁世卫总干事让台湾立即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布林肯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蓬勃的民主，也是全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它持续被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对我们国际间的防控疫情和防范未来健康危机的集体努力极为不利。中国外交部称，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大肆炒作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将危及全球卫生目标，这是美国在制造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我们奉劝美方停止炒作涉台问题，这不仅无助于当前国际合作抗议，也必遭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坚决反对。台湾外交部对布林肯的公开声援以及美国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组织坚定不移的支持与鼎力相助表达了感谢。外交部还说，台湾诚挚欢迎更多国家与台湾一起努力，超越政治，共同守护全人类的健康安全。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